一篇啊，我们针对中明弟兄所给我们分析的有关这一篇的文章，最大的是在于它被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啊，它是被应用在耶稣身上。那作者是谁？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应该不是大卫的，因为照他的写作的方式啊，像四十篇一样，他都是给指挥，他给这个灵长，是给大卫的诗啊。他原文来讲，都用相同的一个介词所带出来的，所以是交给灵长，是给大卫的，是为着大卫的诗，归给大卫的诗啊。所以应该是都是后人所做的，然后把它归在大卫的身，归给就献给大卫的啊。这个在犹太人的诗歌的编里面，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看见，也就是诗人他所做的啊，他把这样的荣耀归给他的列祖大卫啊。中明弟兄给我们强调的啊，分的主要的三个段落，一到三是用第三人称他来述说一件事实，四到十二节以第一人称来述说一个祷告，第十三节以全人类的角度来述说一个颂赞啊，大概他主要是啊这样的一个三个段落。三个段落把它连在一起来看，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到全部的人啊，他这样是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堆积他的高峰啊，所以神的一种眷顾，神的垂听，到最后是一个对神的一个颂赞啊。所以一到三节他要强调神的一个眷顾，神的眷顾他不断的强调，从第一节的后半段开始，他连续用了三个亚威，亚威要怎么样，亚威要怎么做，亚威要怎么做。第一个亚威要做法的是亚威要来搭救他，他用的是一个未完成式，表示这种搭救是持续性的，或者说将要不断的来搭救他的。同样的，第二节亚威要来保全他，并且使他存活，他也是用一种未完成式的，表示亚威要不断的来保全，不断的来使他能够存活，有生命的来继续存活下去啊。那第二节的后半段比较独特的，他谈到是他被释虎的，他是被释虎的，这个人是被释虎的。那被释虎的时候是在地上被释虎的。第三节他是一个后半段是一个 ABAB 的一种架构了，他被释虎对比的是他不被教啊，他不教他，我说不交付他啊，或是不给他，哎，那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仇敌的心愿中，或者仇敌的渴望中，啊，所以他被释虎，啊，他被制虎，或者说他被释虎，在地上，他不教他，在他仇敌的心愿上，啊。所以刚好这是一个 ABAB 的一种前后对应，那就是谈到很多的他中间他没有谈到亚威哈，而是以这个有福的这个人呢，他是被释虎的，这个人呢他没有交出去啊，他没有交他。再来第三节又继续谈到亚威，他用亚威又开手，那我们赫本把亚威放在下面啊，把他没有放在最上面。原文是说要说亚威 啊，他要扶持他在病床中，然后在他的床上啊，你这个这里很独特的，他把亚威用变成第二人称的，你要翻转他在他的病中啊。所以我们看到亚威做了三件事情，很独特的用三节啊，第一节的下半段，第二节，第三节，用三个来对称出这种眷顾贫穷者的人的福分是什么。我们赫本把它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有福了，应该是说眷顾贫穷者的福，眷顾贫穷者的福，或者说他的福分是什么。他的福分就是在从第一节的下半段开始一直到第三节的结束，他用在他遭难的日子的时候，亚威三段式的来对他的拯救啊，大概这是他经文上的一种模式啊，用三段式的来描写这种眷顾贫穷者的这种人他的福分的显明啊。比较独特的强调眷顾穷人，神给他的报应竟然是这么的大啊。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律法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你能够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还有没有产业的外邦人跟祭司立位的，你眷顾那些没有产业的贫穷者，你能够让他们得以饱足，那这个在神面前是认为是极大的善事，神就对这样的人是给他极大的福分。遵守律法，如果对我们个人来讲，很多是对我们身体上的要求，食物洁净的条例，或是说对节期敬拜的条例，这就是对我们个人的要求。我们个人在我们身体上应该要得分别，但是律法还有谈到的是对于神的以及对于别人的，那对于他人的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对别人能够是在一种和睦的状况下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也就在一种撒弄，犹太人非常喜欢用撒弄这个字来描写人跟人之间是按照神律法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美好的状况，这种美好的状况叫做一般他们都称作撒弄，我们叫做平安或者说和睦。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就一开始谈到那真正的和睦就是从眷顾贫穷者开始，第四节到第十二节里面实际上撒弄这个字它出现两次，第一次就是出现在说我们说的第九节，我知心的朋友，我知己的朋友，这个字原来就是我的撒弄者，我的撒弄者，也就是我的那个和好者，我的和平者，或者我的和睦者，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照着律法来彼此互相对待的这样的人，而呈现出一种美好的状况，所以这种人才称作是我的撒弄者，我的友好者，那我们赫本把它换作我知己的朋友，那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人照着我们刚才所解释的，这样的人他应该也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对待这个作者，他应该是照着律法所规定的来对待这个作者，应该是彼此是之间是按着公义圣洁的角度彼此互相对待的， 那刚好就跟他第九节后半所讲的，这样的人用脚跟来勾我，那个脚原来是他是脚跟啊，啊踢我这个字应该也可以换作是勾，它是一种把让人家绊倒，把人家绊倒的意思。所以这个本来是照着律法遵守的人，应该大家是彼此互相扶持的来遵行神的话，结果这样的人反而是来绊倒他的，来让他跌倒的人，哦，这个刚好非常极大的一个对比反差。但是第十节，哦，他又讲了说非常独特的一些讲法，使我起来好报复他。报复他这个字，哦，是撒弄的动词，照讲应该是说我要使他们是和睦的，如果照直译应该还这样，我要去使他们和睦。所以很独特的一种用法，哦，这一种应该是跟我是彼此是撒弄的，跟我是和好的人，他害了我，结果神呢现在呢让他再一次的能够被兴起来，而他兴起来之后，他不是去照我们和本上说他要去报复他，哦，他反而说他应
这个字有抱怨的意思，
他也有另外当然也有抱怨的意思，不过他有一种真，这种抱怨是一种
这个在报仇里面就用这种词，没有错，这个有两个含义，他看怎么用，
那作者故意用这样的语法来让我们来思考，耶稣用这句话一方面来讲，我们说约翰十三章的十八节，十八节耶稣说，我这话不是指的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这些人是谁。这个字，哦，原来是说这些人啊，现在要应验经上说的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问题在于说，哦，这个字我所知道我所拣选的这些人到底是指单单一个，一般我们都把它认为这个是指犹大了，但是如果犹大的话这应该是单数词啊，我知道我所拣选的那一个人是谁啦，那个人啊，但是原文他是用复数，我所拣选的这些人表示他是指十二个，所以前面又说我这话不是指的你们众人，但是又说我所知道我所拣选的这一些人，那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那用脚踢我的那个是单数一个人，那确实是有一个人，那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指犹大来讲的了，我们又回到四十一篇里面的第四节到第十二节，他这一种前后一种祈求的一种祈求词，前面谈到我得罪了这位神之后，求神来怜悯来医治，第十节又求神来怜悯，他前后都是谈到神，求神的怜悯，前后都谈求神的怜悯啊，那求神的怜悯，第一个是因为我得罪了你，第二个是因为 我是纯正的。中林弟兄有来解释了，犯罪的人，只要他不是自己死的罪的人，他得罪了神，只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赦免他之后，神也仍然算这个人是纯全的人，是完整的人。所以什么叫做不再纪念，不再算，也就以前的错是过去的，神不再算，现在算的是你人，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认罪的人是完全的人。所以如果照这个第四节到第十二节来看的话，我们要说什么叫做完全人？完全人不是说从来没有犯错的人，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的定义。完全人是你犯了错之后，你能够马上悔改认罪，求神得到赦免，然后不再犯错，这样的人神就说他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考，那耶稣说他从来不犯错，耶稣不犯罪，耶稣的不犯罪是耶稣也应该是跟这个作者所讲的一样，耶稣如果认为他达不到神标准的，他马上认罪悔改，神也认为他是完全的，应该是相同标准，不可能耶稣是一种标准，我们是另外一种标准，那律法真的是非常糟糕了，那今天就会落入很多人说的，那对犹太人是一种标准，对外邦人也是一种标准，律法应该是只有一种标准，没有对待任何人有不同的做法，对耶稣跟我们是一样的，对外邦人跟犹太人应该都是一样的。神如果真的是赦免，那个涂抹赦免，赦免那个字我说遮盖，遮盖就是把这原来脏的东西再次把用涂料把它涂过去遮盖了，那表示它就没有了，就不计算了，哎，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从这里来看到，我们不是来强调说我们的完全人是我们从来不会犯错的完全人，而是一个能够在犯错中马上知道我们做了不合神心意的，能够马上悔改求神怜恤得到神怜悯的人，这样的人在神面前神是认为我们是完全人，这样的人呢，神就会医治我们，神会扶助我们。好，这个是从第四节到第十二节作者他要跟我们谈的另外一种讲法，也就一到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人有撒弄的，能够照着律法去眷顾人的神看重只要这种人，那第四节到第十二节是神看重的是另外一种，他在犯错中他能够及时的悔改得到神怜悯的人，神也看重这样的人。那中间呢，从第五节到第九节，那这个最中心点就非常有趣了。前面有谈到神所看重的是照着神律法去眷顾人的，以及照着律法能够及时悔改的人，那中间就有一批的人却是从来不认为人犯错可以得到神怜悯的人，人在软弱中得不到神帮助的这种人，他用说这个就是我的仇敌，而真正的仇敌就是那个认为你犯错了你就没有救了，你犯错了你绝对是要走到死亡的地步的，或者另外角度来讲，就是说你犯了错你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的，他认为我们永远达不到神标准的，你就是只能够走向灭亡的这种人，那个就是我们的仇敌，那种人就是真的是虚假的人，他们不了解律法也不遵守律法，而只会用律法的一种刑罚来攻击我们，那这个就是从五节到第九节他所谈到的这种人，他在背后里面所说的，他不是真的出于爱心来劝勉的，而是用背后来攻击， 而且的攻击是并不是照着律法所假的神的那种真正的公义和怜悯，而是只按照那种极端的那种罪责要来攻击。这种人是我的仇敌，是恨我的人，是那种真正虚假的那种撇撒弄的人。那最后我们再谈到他对他用这个来送赞，送赞归于亚威，是以色列的神。那第四十一章四十一篇亚威出现六次，那再加上最后一个词就是以色列的神，他对神刚好就出现谈到七次以色列的神，他用最后一个是以色列的神，亚威是以色列的神。亚威只有成为是以色列的神，也就是当我们是成为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份子，那亚威也才是我们的神。他用这种描写法，亚威从来不是外邦人的神，外邦人只有当外邦人连结于以色列的这个枝干，也就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真以色列耶稣基督，当我们连在这个枝干上面，那我们也成为神，也成为是我们的神他是用这个颂赞词来颂赞是全人类都应该有对这样的事情应该提出极大的颂赞的词这个是我对四十一篇大概稍微对中闵弟兄的一个回应这中间我特别再去查的时候，他发现到他对于这个第九节第八节那个刚才中闵弟兄说那个怪病那个怪病那个怪那个字原文如果照希伯来文这个字应该叫做比列直译了，如果直译它的音译的话就是比列了。比列是什么？和新约叫做魔鬼了。新约就是魔鬼了。魔鬼的事，那个变那个变那个字，原来是事情或话语，在这里来讲应该比较强调事情了，也就是魔鬼的事情，撒旦的事情粘在他身上，紧贴他在身上。那撒旦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大概我们就可以去想象什么叫做撒旦的事情。
靠鬼王赶鬼那种意思嘛，
所以这种就是极大的一种
污告
污蔑。好，大概我针对这个庄敏弟兄所讲的其他我们看弟兄，其他好让张老先讲吧。
是这样的这个第这一首歌里面这个眷顾贫穷的眷顾第一节这个第一节这个字眷顾它原来有一种细密周详的意思啦，一般它把它翻作，它是有一种有洞察力的人，有洞察力的人。我不知道这样讲法是不是对啊？是不是在那个号码是不是7919？
对啊，是那个字考虑洞察力那个字啊。不过我没有不太想得通，
他为什么把它换成眷顾这个很奇怪。
英文有翻考虑啦，考虑这个，他把它翻成考虑。
那这个底下说呢 regarding 这个字
，regarding 也是一样，就是关心，
把它换成关心去了，
或者顾虑，反正也是类似考虑的意思。
可能他是为这一些贫寒而且是这个很低微的这些人
为他们在设想，
对了，应该是他为他很细密的周详，然后去知道他们真正的状况，然后加以帮助， 所以他才会把它翻成眷顾啦。但是因为眷顾这个字一般希伯来文不是用这个字啦，所以这个字还是有一种，他有一个很细密周详的去洞察出这些贫寒人他们真正的一个穷困的一个地步，哎，然后他在哎，他在给予帮助，应该是这样比较好啦。那再来就是，如果这边有谈到神给他的福气的这种福，有三大点的话，那也就是说，在他遭遇到一种很恶的、很不好的一个状况下，哎，那这个状况下到底是什么？底下都是会谈到有关于病痛，有关于仇敌的攻击、毁谤等等这些事情，甚至也包括死亡，啊、哦，有死亡的威胁。我们可以说，这个亚威要搭救他，所以会谈到说他会看守他。第二点，那种保全是用投以极大的关注的那种关怀的情况来给他看守住，然后呢使他活着。至少啊，他不是说他不会遭受苦难，反正是他越强调那种苦难的一种浩大，苦难的那种艰难，苦难的那一种危险，苦难的那一种遭遇到一种最后一种无法自救的时候，他会凸显出亚威的那种拯救的那种完全，那一种无可救药救的时候，亚威的事实的拯救使他哎呀觉得稀奇，至于我们说第四节跟第三节有没有彼此的联系关系，第四节谈到有他的罪，以及这个第三节谈到他的病，有没有连带关系呢？如果我们说那个第八节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了，他已经躺卧了，必不能再起来了，哎，然后后面才他们一起吃饭，而怪病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到说，这个怪病是跟那个比类的那个比类那个字，是跟魔鬼撒旦的那一个那种事有一种附在耶稣身上，那好像文士法利赛人在毁谤他，哎，所以他会受到神咒诅等等。如果用这一些来讲到耶稣基督身上，应该是可以通了。现在问题我要讨论就是第四节。第四节哦，他在原文的地方特别谈到亚威，那亚威的这个是放在我，至于我，然后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哎，这个至于我这个字呢，第四节这个我字至于我，他同样在第十二节至于我也是用我啊，你这个字来先说到他的情况。那这个字由我，他在谈到亚威亚求你呢怜悯我医治我，我们知道这个医治这个字应该也有那一种在疾病当中神的拯救的含义，使他平安。所以因为我得罪你导致他生病以至于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病应该蛮严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耶稣基督曾经犯过错，而且犯过了那么大的严重的罪，导致于他变得很严重， 这导致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啊，考虑一下啊。那我们信耶稣基督谈到说他没有犯罪，他在受试探的时候没有犯罪，应该是在讲他已经出来当传道，他出来当传道，他遭遇到了很多的试探，他能够坚持到底，没有被试探所胜过，没有被试探胜过，大概就是他没有犯罪了。可是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呢？我不知道，我只能用两节圣经来谈了。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四十节跟第二章的五十二节，我们看这两节。这两节他有谈到这样的事情，路加福音的二章的四十节，二章的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注意到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里是谈到这个孩子从他零岁一直到第十二岁，他用这一句话来表达，零岁到十二岁孩子是渐渐长大，当然是身体上的强健，第二个是他智慧上的长大。那底下呢，他说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我们要理什么解释什么叫做神的恩呢、啊、哎，神的恩这个字、哦、Charis 这个字有神的优美，就希腊文来讲是神的优美。那神的优美优雅一般也换成神的喜爱，有了有了。那这个神的优美，神的这个喜爱在他身上，如果我们就圣经上就恩典的角度来讲，常常是因为两个方面来面向来讲，第一个一般来讲都是说因为他有犯错，那神有赦罪之恩，这是这个面向来讲的。这个面向来讲的话，我认为从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做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请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做工的得工罪啊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了义，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有福，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恩典论，赦罪的恩典论啊、哦。那他通过信心神赦免他，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里本章诗篇的是十一篇说到说，这个眷顾贫穷者的这样的一种福分是什么呢？他遭难的时候神遭搭救他，那遭难的人应该包括他生病或是他犯罪，这时候呢人跟人说他该死，但是他的悔改神的怜悯完了神要拯救。这是就恩典论来讲的，可是圣经上也有讲到神的恩典是因为你做了神喜悦的事情，好比说尼西米记，尼西米的祷告里面都是因为神啊，求你纪念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这些好的事情都合乎你心意，所以你要赐恩给我，这是行为论。所以我们神的恩典它分两个层面来讲，那问题这两个层面，一个是赦罪恩典的，一个是有义的这种恩典，求神恩典赏赐来报答他的，到底他要用在哪一方面呢？在零岁到十二岁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有没有犯过错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第五十二节，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五十二节，
胡适解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喜爱他的心在原文也是恩典、恩惠、恩惠恩典。我们把它换成动词化了，变成喜爱他的心。事实上，他是说喜爱，神跟人那种喜爱、那种喜爱的那种情况，都一起增长。但事实上，这里也是指恩典。那神对他的恩典以及人对他的恩典都一起增长，这是零岁到三十岁。那零岁十二岁到三十岁，又强调神跟人之间的恩典来对待他。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来解释，从他零岁到第三十岁出来当传道之后，他有没有一生当中有没有犯过错？圣经上他没有强调这一方面，他反而两次强调神的恩典以及神跟人之间的那种恩典是在他身上增长的。因此我们只能用神的恩典的增长对一个孩子来讲很重要，很重要。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他天天活在神的恩典的一个长进的一个里面，蛮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只能这样讲。那耶稣有没有犯过错？这反而我们不是一个很我们说很清楚的一个论证。只能说，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律法，如果它是一个标准，而律法的里面它一定有一种所谓的该死的罪跟不该死的罪，可以得连续的这种赦免的，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赎罪祭，如果可以用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耶稣是犯过错的，但这些错不是该治于死，我们只能用这种如果耶稣基督也曾经有犯错，然后他也得到赎罪祭里面的赎罪这个恩典，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但是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时候，就一个不成熟哦，在阶段的时候，他很可能他会犯这种罪。当然了，我们说，那多少已经完全成熟的人，还会不会再犯错呢？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成熟的人他还是会犯错，如果我们说假设这样，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犯错之后，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以后就不再犯错，注意到底下这句话，以后他就不再犯错，和他曾经犯过错，你要强调哪一面？所以我们说，我们对于听一件道理或是听人家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人偏重，你怎么可以说耶稣基督是犯过错啊？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他是天上的神，怎么会犯错？我们说天上的神他也后悔嘛，甚至上他也常常他因为人的缘故他后悔啊，他也不是说他纪念他或做的事情他不永远不会改变，他会改变，那当然不是他的错，但是因为人的改变。那我们耶稣基督他当然不是天上的这位所谓的完完全全那位神，他是道成的肉身成为人，人具有一个肉身必然有会犯错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才神有他的恩典。如果一个人都没有犯错，有什么恩典呢？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犯过错啊，他要神的恩典干嘛？我们只能用这个角度来讲。第二个，他需要神恩典，他更需要神的圣灵的帮助。为什么人需要圣灵帮助？因为他带着肉体，肉体本身就是软弱的，肉体 底的欲望常常会强过这个神的圣灵的欲望，但是有一个人他愿意完全服从圣灵的欲望来攻克他肉身的欲望，他就有不犯罪的这个自由或是能力。那我们来讲，耶稣基督因为有被圣灵充满，他有依靠圣灵的能力来胜过肉体的引诱或罪恶的攻击，因此他可以成为完全的不再犯罪的人，而且他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那个错误他有深刻的反省能力，也为了他过去的犯的错也受过的代价，那这样的人以后就不再犯了。我们说当诗篇的这一个第九节说贴在这位耶稣基督身上来强调耶稣基督，他为这一个要卖他的这一个人来洗脚，那我想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感同身受，为什么他要为这个犯错的这一位犹大亲自要为他洗脚。我们知道犹大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但是犹大跟这一位是其他的使徒，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像大卫王那样的要来复兴以色列国，我们一般说这个大卫这个犹大他会把耶稣卖掉都因为他贪爱钱财，我认为这不是他主要原因，不可以用这一个角度来看。虽然约翰福音里面也强调他确实是因为他常常偷拿这一个那个钱囊，没有错，在第十二章有讲第六节他说这话不是挂念穷人，不是挂念穷人，那我们这里说眷顾穷人的有福，他是事实上他要把这样的一种挂念穷人，就耶稣的时代来讲，挂念穷人常常周济穷人这件事情是他们常常在做的，所以第十二章特别强调连门徒他们也非常强调一定要常常去挂念这些穷人，所以诗篇的第一节会强调说这个眷顾这些穷人的有福，这个福气是什么，我想应该都有相关。不过我要讲的是说难道是因为他常常偷拿所以才导致他将来去把耶稣卖掉的这个所谓的三十个银两为了这个原因就把耶稣卖掉吗？我们来看看耶稣讲过的话，谁要卖他呢？而卖他的原因是在哪里？耶稣已经有预告，我们必须要再深入的去了解到约翰的第六章，请看约翰的第六章里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第六十三节跟六十五节，六十三节六章的六十三节跟六十五节，他这里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其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注意到这里说谁要卖他跟谁不信他把他并合在一起。六十五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典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耶稣在这里在讲的是他整个在加百农会堂的讲了一篇很重要的一个道理的一个结论，他到底讲什么道理？他用那一种玛拿是从天上降来的来讲到他就是那一位真正的永生的玛拿， 讲到了一个最终点，就是谈到这个永生的玛瑙是耶稣基督要赐给那些相信的人。他把自己当成天上的那个永远的玛瑙，而这个永生他是用末日复活来做一个说明。这不是在讲到说你什么时候信啊，你什么时候去吃那个所谓的主的晚餐，今天我们一般都把它应用在主的晚餐，说你吃的那个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血，喝主耶稣的血，你就有永生。有很多的人就用到主的晚餐去了，但我认为那太过于牵强。我们注意到强调的是信的人，你有没有信他？所以特别谈到这六十四节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那谁要卖他？所以卖他最基本的原因是他不信他，不信他。我认为这是他最基本的原因，不信他什么？不信他有永生的道，不信。六十八节，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的道，那我们还归从谁呢？”是不是？那彼得说：“我们已经信了，而且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但是呢，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呢，是指加利的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呢，要卖耶稣。所以我认为，犹大到最后，他成为一个不信的人。他对耶稣是不是有永生的道，他已经怀疑，也就不再跟从。我认为是这个原因。他对耶稣所讲的这个玛瑙的这件事情，是讲到他自己。最后我们用一节圣经来做一个结论，五十七节，很多人他忽略这一节，我希望大家用这一节来反省一下。他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他这里把那一种只是因为差来他的父，因为这样的父他可以活着，这里的活着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死里复活。他不是讲说耶稣不会死，而是说耶稣他因着这位差他来这位父，将来会使他从死里复活。同样的，照样的吃我肉的，这个肉因为没有了，他只有吃我的也要因着我活着。这个都是在强调末日复活，那你就得信这位耶稣基督是父所差来的。因为他这里很强调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他是怎样差我来，那照样呢吃我的人也要照样的活着。如果他强调差他来的父，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说耶稣就是真的是父所差来的呢？我认为犹大到最后没有信了，没有信，不再信他是父所差来的。但是一般其他的十一个门徒，虽然他不能够了解为说耶稣为什么要死，至少他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而这位父所差来的他有永生之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非常来注意到的。为什么有的人刚开始信，而且信得很快乐，而且也跟从，可是跟从到最后他发现他所当初他要跟从的那一个盼望似乎落空了，并不按照他当初跟从他的那个期望，否则他都失掉了。我想犹大应该也有这种想法，我当初是跟从你，你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你有那么很好的那些道理，可是我越跟好像越怪，怎么本来有一大群的人 怎么越跟你越跟到耶路撒冷，越接近耶路撒冷啊，越多的人呢越离开你，甚至于呢我们所敬重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甚至于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大大的部分没有一个人都愿意来跟从你。哎，这奇怪啊，很奇怪啊，为什么我们跟的这个人怎么大家都最后都会离开他呢？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信呢？所谓的真正信，就罗马书来讲，是说从信开始一直到信的结束，他都是信的，那个叫做信。所以耶稣说，从起始就开始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那表示说，有的人刚开始他会信的，他是门徒，他也跟，可是呢，到最后呢，就像第六十节说的，以及呢66节所说的，他的门徒呢都有退去的，不再跟他了。那到最后呢，12门徒里面的一个犹大呢，也不跟他了，哎。所以耶稣才会问这个12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句话真伤啊！如果12门徒都去了，那到这里来讲哦，那耶稣真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都跟他。好在还有西门彼得讲了这句话，他对主的真正认识，你有永生之道啊。也就是他比一般的人听了玛瑙的事情，他更听进去。所以我们常常说，西门彼得在最关键的时刻，在众人都要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们不离开，因为你有永生之道。当他们来到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推亚推啦，在腓立比的那个时候，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说众人说我是谁呢？众人都说他是先知。这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我们也知道说，西门彼得在耶稣行海面的时候，众门徒都在船上在那边摇橹甚苦的时候，只有彼得听到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呢，他一听见耶稣的声音就说，好，如果是你，求你让我走到你那边去。又是彼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彼得他对于主的认识远远超过其他的人，他的勇敢，他的信心，他的跟从确实远远超过其他的人。所以耶稣在他听到说你是有福的，因为呢，若不是天父来启示你，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我是谁？因此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样的教会的这样的牌子上，来的阴间的这个权柄是胜不过他。为什么？因为教会交托给他这样的人才会稳固。哎，因为他坚持到底，他认识耶稣是谁。那我们来反过来看，彼得那时候也是到最后他才否认的，他不信耶稣。但那真的是最后不得已的，撒旦的攻击太厉害了，撒旦的攻击太厉害了。哎，可是他也是坚持到最后才否认的，也不是说像其他的人。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当耶稣所造的这种苦难，他引用到41篇，我们来看41篇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说，如果用我们用耶稣的角度来看41篇，这样可以不可以？我要问这个问题。好，我谈到这里就好。
我想刚刚那个传 传道有特别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也很好，就是关于那个仇敌哈，我们的仇敌是谁。那这一点应该也可以回应长老的内容。我记得刚刚讲的是说，所谓的这个仇敌就是那种他认为人只要犯了罪就罪无可赦，他不把神视为是有赦罪之恩的。当然这个罪要分两种罪，一种在神看来，一种是至于死的罪，那个是无可赦免，这点我想谁都同意。但是神也会对于那些不至于死的罪是有赦免之恩的。但是41篇里面的这个仇敌，当他在面对这一位只是犯了那种可以被赦免的罪不至于死的罪的情况之下，而且他这一位他也确实是做了深切的认罪悔改，但是仇敌是坚决的不愿意，也不认为他会得到赦免，而极力的来打压他。所以这个表示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的赦免表明了是11节神的喜爱，就是刚刚长老讲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神的赦免，透过神的赦免来表明出来，这就是神对于这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的一种喜爱，一种爱。但是这个仇敌他不认同神有这种爱，也意味着说他不愿意去爱这个赦免的人，爱这个愿意悔改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人他就算再悔改也不蒙喜爱，所以他就要打压他，他就要让他置他于死，也就是他要定罪，他就是要定罪这样的人。所以意思是说，这个仇敌之所以是仇敌，就是因为他恨他，他恨这个应该被赦免的人，可是因着他恨，所以他不愿意赦免他，他不认为他所信的神会赦免他。这是我刚刚的体会了解。因此从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刚刚长老特别讲到说，很多人就关注主耶稣年轻的时候，他就不容许人家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犯过错，他也不分说那个错到底是不是可以被赦免的错，只要你去跟他讲说可能他有犯过错，因为他也蒙神的恩，那个恩神是透过赦免来表明出来，赦罪之恩，所以那个恩也是增长的啊，越来越多嘛。所以表示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被神喜爱，表明的是说透过他这样的不断的悔改归正越来越好，所以神对他的爱恩爱越来越大，人也喜爱这样子。那仇敌是什么样的仇敌？仇敌一方面就是认为主耶稣那样的赦免，或者就是这种真正的完全人，在他们在现在基督教派里面，就是说要么完全就是说全部过去没有犯过错，他们这是他们心目中所认为的那种完全的人。但是他就不能接受说一位过去曾经被赦免过的主耶稣，如果他听到的主耶稣这样子，那他就破灭了，他形象破灭，所以他不认为神有这种赦罪之恩。简单讲就是他认为神的恩典，他认为的恩典跟圣经上谈到神的恩典，神的赦罪之恩的这种做法是不一样的。 他的赦罪标准，他的恩典的标准跟神不一样，这是我刚刚听的体会。
好，那剩下时间我们给阿 Ken 跟李丹，好，你们来回应吧，你们对四十一篇的你们的看法。阿 Ken 要不要先讲？
喂，
请说。
我的这个，耶稣基督啊，所以他灵生水要不要翻过去这个题目，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有想过这个希伯来书不是提过这个耶稣基督他不要翻过去吧？但是听到今天做啊，我也觉得。耶稣基督其实临终的时候可能也有犯过错啊，就是在神的时候有一个四罪的恩典啊，再加上就是耶稣在他不成熟的时候所犯的错，所以再加上耶稣基督犯了错之后他有一个认罪啊，所以在神看来还是一个完全的人啊，这个观点我觉得比较特别啊。他也是这样，
就是说他听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年轻的时候是否犯过错这个内容觉得很有趣，那他基本上认为应该他也是曾经有过而且得到神的赦罪恩典，然后最后这样就是能够成为完全，对，大意是这样。
阿Ken 你在讲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一个，我们说我们要献那个赎罪祭的时候要献一岁的那个公羊羔了，一岁的公羊羔，特别他要强调这个公羊羔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也就是这个羊羔本身它没有病痛啊，没有任何的切腿切脚切眼没有皮肤病啊，这些啊都没有，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只公羊羔啊。那我们要说，我要找一只公羊羔是完全无缺的。你要从它一出生到它满一周岁的时候，你说这只羊，它从来都没有受过伤吗？那从来他没有任何的
磕磕碰碰，是不是？
对啊，磕磕碰碰或是皮肤掉个毛或是什么东西的，在旷野长大的羊他不可能这样了，所以说你就是把它圈养在一个羊圈的里面，都从出生一直到满一岁，然后
细
心保护，什么都不给他，让他有什么发生什么意外。你想有这样的羊吗？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羊啊！犹太人神要求他的是，他们是在放羊的过程中满周岁的。所谓的满周岁，说他至少是一岁以上啊，不是说是刚好一岁了，而是说他是至少要一岁以上的羊啊，然后他是很完整的，没有这种有任何的这种瑕疵啊，
脚残
疾，然后脚可能是因为走路突然需要有一点扭到脚，会有点跛脚，或者说皮肤哪个地方被什么荆棘割伤了什么东西的他特别从羊群中间去找一只很完整的啊。那比方说耶稣基督就像这个羊羔一样啊，你说他在满一岁以前他不可能说没有磕磕碰碰啊，而在满了一岁之后他开始可以成为被献祭的羊羔，一直到他被献祭之前这一段的期间，至少他被观察认为他是完整的，然后他就被献上了。那同样的，耶稣显在人面前也不过大约30岁，一直到他最后被献上也不过是3年半，不会超过4年，在这期间里面他如同是被查验的，是认为是 没有瑕疵的，所以他我们才说耶稣是一个完全的，完全的，就是如同那个羊羔一样，是完全的羊羔。我想用这羊羔的生长的过程来看这位耶稣基督的生长的过程，应该是彼此相互的了。他用的方式应该是相同的方式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磕磕碰碰过程当中，并没有去犯过大的这种伤害，
不能够挽回的伤害，
就是无法挽回，比如说把腿摔断了，把眼睛碰瞎了，这些就不能挽回，相当于就是置于死的那种意思，就是是可以挽回可以恢复的，
可以被医治的，就这一张就看它可以医治的，
可以复原的
哈。你会发现到我以前很早以前就在想说，耶稣医治人哦，他从来不会把一个断了腿没有腿的人变出一条腿来，也不会说因为断了一只手的没有手的人他变得有一只手出来，没有，
没眼睛的人
变得有眼睛，没有啊，
不是。
他是只说你眼睛瞎的，你有眼睛，但是你眼睛瞎的，他把它修复了，变明亮了。你的手是孤干的，他还是有手，手又恢复原状了。你只是瘫痪，你不是不能用，你没有脚，你不是没有脚，你是瘫痪而已。我让你好起来了，你的脚好起来了，你能够继续走路。很奇怪的，耶稣的神迹都是永远都是这样的，
不然就变成又创造了跟
神，他要变成他跟神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
他只是恢复功能，
对，恢复功能，
不是重新再让他生出，
对，
不是，
那真的跟神一样，
是啊，
创造了、
啊、那今天我们说神为什么要求一只羊羔，他为什么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不是说他这个羊羔从来皮肤没有破裂啊，从来没有摔伤，不是的，而是说至少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没有不可挽回的那种伤害产生。那神就悦纳这种东西，一样的了。哎，我说他要谈的应该照经文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了解到得罪神。不要把说认为有任何一点点你得罪了神的，神就认为你是不安全的。今天的基督教他们把完全是放大标准，放大到非常的严格的一种标准，你不可以有任何的达不到神标准的，只要你有一次，那你就认为你就是永远是一辈子永远是不安全的。今天的人是这种观点了，只要你曾经犯过一次错，你就认为那你就永远是不完全的，
那样子就变成了真的41天所讲的那种仇敌的心态。
对啊，就是这种仇敌。
我刚刚的体会就是
这样啊，仇敌就是这样嘛，他都是讲说他从他躺卧他就不能够再起来了，
对啊，
他只要倒下去了他就永远就打不起来了，那他就认为说神认为说只要有人有犯错了，这个人他就在神面前就永远是罪人的，那神就永远不会赦免他的。
那个比例，那个是撒旦的话，是我们要看那个哥林多后书吧，第6章15节，因为我们要注意到那个怪变的那个怪，那个在我们一般来翻成比例这个字是在哥林多的后书第6章15节，这边把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那比列那个小字叫做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啊，撒旦的别名是比列，他跟基督做一个对比。而这个比列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那就翻成那个怪变的那个怪字，所以我们才会说，那这边有谈到有人说那个比列的那一种事情啊，附着在他身上，我们才会这样解释啦。
好，阿 Ken 还没有其他回应的。
顺路就是这个答辩的这个问题啊，从这个视频里面看到啊，答辩的问题其实跟嘴啊有很大的关系吧，
就是有关于疾病的问题，从诗篇来看疾病跟罪有很大的关系。
对啊，以前这个作者他翻译的时候不是这个寻求医药啊，找医生啊，也是寻求这个神的这个赦免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求神医治，不是求这个人的医治啊。换言之就是
啊，我那个翻译一下，就是诗人他这里表现出来的，他有病的时候不是寻求人的医治，而是寻求神的医治赦免。
哎，阿门。嗯，
对，说得很好，还继续。
我要就是在求神医治时呢，人要尽他的本分啊，就是要关顾这个贫穷啊，咁样来说就是约瑟刚才所说的这个遵行律法啦、啊。如果人没有这个遵行律法，他应该在求神赦免前应该尽人的本分，就是遵行律法啊，然后再求这个神的赦免啊。而不是有什么事就不遵行律法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求这个神的意志啊。
好好，就是说
了解
啊，人有人的本分，要去眷顾贫穷啦，然后不是光只有寻求神意志而不尽本分。好，继续。嗯，
因为我有看过一些文章啊，他在这个基督徒生病的时候啊，他经常引用这个第三节啊，就是他病重在他啊，阿威必扶持他啊，这就完啦啊，他不会提这个眷顾贫穷啊、遵循律法这些的事情啊，
他会忽略啊，
是，
对，所以。我的感受还是人是应该要遵循律法才求这个神的医治的，也不是单单求这个恩典而不尽这个人该尽的这个责任。
对，没错。
我们是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要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圣经。
哎，你那时候不是讲到说阿Ken他的太太很可能就是爱吃那个虾啦、干嘛啦，跟那个病有关系。
哦，因为我们也了解啦，一般中国人也讲嘛，病从口入嘛，哈、哦，那所以吃了一些不本来神就不让我们吃的东西，确实会造成人的疾病啊。这个在医学上这也是有很多的证据的。
阿Ken，现在贝利卡还有常吃一些虾类吗？
我是这样子的，
仍然是这样啊。大概频率多少？它的频率呢？一个礼拜要吃几次？
什么啊？听不懂啊？
他一个礼拜大概吃几次这样的一种虾类？
这些不洁的不洁之物，他大概每周会吃。
我是不清啊，他身上吃了。但我他在一起的时候会好一点啊，因为他会尊重我吧。但如果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出外的话，我想他是什么都吃的。
好、哦、好、哦，他跟你吃的时候，他会
尊重，
会尊重你呢，不会去吃这些东西了哈。
他不在的时候，他吃多少他就不知道了。
好了，了解了。所以有时候没办法了，说我们为他祷告，很奇怪，他就是好像，他也求你为他祷告，
也没用，
好像都没有用哈。
但是
像你说的，
自己不尽本分，
没有错，
那哪有恩典呢？对不对？
是的。也不悔改，也不眷顾贫穷人，就要要求神医治，不可能了。
是啊，
哎，所以阿Ken你说的对，没有错。
好，那个李丹，
89首，雅比斯之岛。
感谢赞美你，包括你今天在41篇诗人所谈论的这些话语，那我们在这里来思考我们的主他在一生中所面临的这一些的苦难的问题。是的，我们的主有极大的怜悯，就像诗人所讲的，他是眷顾了这个贫穷者，他对于那真正的贫穷者他有极大的一种关注，而且他能够细察洞察这一些贫穷者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而他都照着这样的来眷顾了这样的贫穷者，也就是我们今世这一些一切在他面前是显为是软弱的，是穷乏的，是没有办法得到帮助的人，我们的主因着他们的需要用信心的角度来帮助这些人，这样的一位遵守你律法典章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的人，他是一个真正遵守你律法的撒弄的人们，您是眷顾他的，您是与他同在的，您是要不断的来帮助他，让他能够得以有力量的，能够继续的存活在这个世上的。但是仇敌是不甘心的，仇敌就像那个比列一样不断的要来控告他的，基督和比列有何什么相关，但是仇敌却是用这样的个人的方法来污蔑了我们的这位主，我们的主却是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整在神面前的人才能够献上成为你所喜悦的，你因着这样你再把他再一次的他从死里面复活起来，但是把他掀起来，让他能够来成为审判的主宰。是的，我们的神，感谢你今天以后被我们的主所呼召，能够蒙恩归入在我们主底下的这一切的这样一个蒙召的选民，他也要走我们的主的这一条路，我们相信今天我们走这一条路的人也在神的面前也称为神你所看为宝贵的，你会来再次的兴起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再次的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看为是完全的人。
是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感谢跟赞美，就像诗人最后献上这样的一切的颂赞，是要来归在以色列的神亚威我们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